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开始今天延伸神学有关马拉基书的课程。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要延续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神跟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那么所讨论争辩的那么第五个问题，那么根据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的神透过先知责备当时的百姓都是心里面怀着诡诈，那这个诡诈就是背信，就是没有办法遵照神给他们的生活当中的约定，然后呢，然后找各种理由，好像我们上一次所提过的，摩西给我们休书，我们就可以把太太休掉啊，那神告诉他们，那起初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不可以再离婚了，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旧约圣经神的末世要停止之前，那么在婚姻的教导上我们的神是禁止离婚的，所以一直到了新约时代，那么这样子的神的一个约定的主导并没有改变，所以耶稣基督才说那婚姻既然是神所配合的，人当然是不可以分开。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进度当中，我们要来谈到另外一个呈现在他们的婚姻当中的一种神认定的诡诈的行为。我们的根据是要谈马拉基书第二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那么这一段这一个重点我把它标示到对神心怀诡诈。第十节是对人。在信仰上借着圣殿，借着彼此之间属灵的信仰关系要取得他们生活的利益。那么从十三节到十六节是对妻子怀着诡诈，想尽一切办法，只要不符合我心意的，那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给你休书你就要走了。所以我们的神才说，十六节才说，休妻的事我不喜欢，休这个休就原文就是打发，打发妻子离开这个事情，就离婚了，我不喜欢，不可以这样，再来以强暴待妻，那这个以强暴待妻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它的原文就是说把强暴，就是说把暴力好像一件衣服披在身上，而针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去做攻击的对象。那我们这个一个人在生活上，我们讲夫妻两个人，那么最高的信仰生活的最高的生活的形态就是婚姻啊，因为两人成为一体啊。那我们被魔鬼利用联合，我们跟魔鬼联合，然后来打击我们的另外一半，那这个是绝对的错误啊。所以我们的神说我非常恨恶这种家庭暴力哦。所以我们家庭暴力分成两种嘛，一种叫精神外遇，我不会对你动手动脚啊，但是呢我会对你冷言冷语，甚至我完全跟你只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可是我跟你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夫妻的情分跟情谊存在的，那这个是第一种啊，精神性的。那第二种就是实质性的，对身体产生暴力性的伤害，那这样子的情况在我们的婚姻上，我们都是不容许它存在的。好，那么另外还有一种不忠实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分享的十一节跟十二节当中所提到的，对神也是怀着心理的诡诈。好，那神用什么事实来做一个呈现呢？好，我们来看十一节跟十二节。十一节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这里面说或者叫圣地，或者叫我们可以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是神的圣城，那么也可以说在耶路撒冷所建造的圣殿，这个是神降临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都是以做圣地来做解释，说亵渎，我们天上的神所喜爱的圣洁， 然后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好，那么神透过先知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办法遵照神跟他们所约定的嫁娶在主内。我们今天的名字叫主内联婚啊。好，我们的婚姻是主内联婚，然后呢是主前完婚。好，找相同信仰的弟兄姐妹进入婚姻里面，而且要保守圣洁，在圣殿神的面前来完成我们的婚姻。好，那我们的神责备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亵渎了我所喜爱的圣洁。这个亵渎的英文叫做畜生。好，你们把我的圣洁划破的啦，抛弃的啦，已经刺穿的啦，羞辱了我的圣洁啦。我们的神的谴责真的是非常严厉。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一本圣经啊的这个有关于主内联婚这一方面的经文的记录当中，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神怎么跟以色列百姓在婚姻上做什么样的约定啊。我们参考的第一个要参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以下的经文啊。在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一节啊，经文这样记载说，当人在树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好，我一下暂时省略哈。这段经文是在旧约的经文当中，神对以色列百姓在婚姻上那么一段非常严厉的责备。好，那么我们的神对他的百姓在婚姻上的责备，我们的神说哈，第二节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那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好，那神的儿子指的是赛特的后裔。好，那么人的女子，那么指的是犯了罪之后被神驱逐离开伊甸园的该隐，是该隐的后裔。所以神的儿子他是神所承认归属耶和华真神的。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里面第四章的26节，我们的神让亚当夏娃在婚姻生活当中又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赛特在25节里面提到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亚伯忠实献祭敬拜神，结果竟然被他的哥哥该隐给杀掉了，所以我们的神另外赏赐赛特来取代亚伯。那26节又记载说，当赛特也生孩子的时候，把他起名叫以挪士。那个时候人又回归到神的面前来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啊，所以这个后裔系统是归属神的，叫神的儿子。那人的女主就是该隐，犯了罪之后飘逐在这个世界上，那成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产业的这些宗师啊。那么他我们所根据的经文是在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从16节以下，该隐他是多妻主义者的先驱，他首先娶了两个以上的太太，再来他的后代祖孙在世界上都非常有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8节，他有一个儿子叫亚巴。那这个亚巴是什么？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然后亚巴21节说，有一个兄弟叫尤巴，他是弹琴推销之人的祖师那第一个叫做畜牧的祖先呢，所畜牧业的。那第二个呢，所音乐路线的他是音乐界的一个祖先。那22节说又有一个叫做土巴该隐那这个人呢怎么样？说打造各种铜铁利器的叫旷野师啦 非常是非常高明，制作各种的铁器、铜器，哦，那么能够适合耕种，适合家庭当中来使用。所以有很多祖师辈的是出自该隐的后代系统，社会上非常有成就，生活让人感觉到有创造力，可是失去属灵信仰的生命，那就是外邦人啊。今天我们讲外邦人，那外邦人这个名词呢，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一节跟十二节，你就会发现这个不是不文雅或者批评人的话，因为这个名字是犹太人他们取的。那为什么取外邦人？所谓外邦人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救恩上，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上，那么在拯救的神的约定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以色列人把这样子的人就称之为外邦人啊，所以这个名称是这样子来的，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神为什么会在挪亚的世代用洪水毁灭挪亚的世代，为什么？因为我要从第五节先来谈起。创世纪六章第五节，第五节讲什么？第五节讲到的是我们的神看到人在地面上罪恶很大，那看见就是有外观生活行为的呈现，整个生活行为我们的神认定，哦，做出这种罪恶的事情啊，没有办法容忍啊！啊，再来，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哦，那就是内在的心思意念呢，就是说从内到外，当属挪亚世代的人被神认定，是我们的神没有办法继续来容忍他们生存的，所以我们的神是用外邦人，用当属的世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罪恶，然后他说我要毁灭那一个世代了，我不允许那个世代继续存留了。那请问到底是什么罪恶？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记载，是杀人分尸案，还是这个强暴啊？这个什么叫恋童癖的这个啊？强暴案之后把孩子杀掉，放在冰箱，再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炒来吃呢？不知道，什么样的罪恶呈现不知道？我们的神说就是罪恶，所以后来在第六节，我们的神讲了一句话，说神说我后悔造人啊，我们神心中就忧伤了，因为我们的神他后悔造人在当属的世代。那意思是不是神做错的呢？因为后悔在我们的认知跟解读当中，就是我做错事情，那现在因为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我内心里面已经产生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所以我正在懊悔当中。可是我们的神，他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这个29节，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神跟世人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他窘会世人绝不后悔。神不会做错事情啊。那为什么创世纪六章的第六节记载说神后悔造人啊？我们要去了解它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创世纪这个地方所做的所陈述出来的，我们中文书人的后悔就是说神改变了他的心意。本来神造人的时候叫人给人一条 A 道路，你遵守神所定，神所定的诫命，顺着真理，顺着神的心意来走，你就能够走在 A 道路上，得到恩典、福气、平安、喜乐等等。那可是神给人是自由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六节，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祖先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实你可以怎么样随意吃，那就自由。只是自由当中有神的限制，不能够滥用啊，所以神才说善恶果树上的果实你不要吃了，其实是很简单的测试的，我给你自由，你在自由当中 你会不会违背我给你的诫命，违背我的真理？那真的祖先违背了，所以人是自由的。那么人在一个自由的状态当中，如果他选择的路线是偏离神既定给人类的 A 这样子的一个道路，那神说好，既然你人类是这样子去做选择的话，那么我对你们也做了计划上的改变，喜乐啦、平安啦、恩典啦、福气啦，我收回来，我不给你们的。我现在改变我的计划，什么计划呢？我现在要毁灭人类，这个叫神的后悔。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好，那既然在当时的世代罪恶很大，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可是我们这一本圣经，神他记录的角度非常的奇妙。他用什么角度去做记录呢？用他的选民，用神的儿女婚姻的角度去呈现当时那个世代的罪恶。换句话说，连神的选民对神所告诉他们的话他们都不听不遵守，那到底这些外邦人他们有什么罪恶，我们的神就不想讲了，不必再说的了。那这种情形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家自己的孩子，我们当父母的，我们训诫我们的孩子，我们去教导他，可是我们的孩子都违背我们这些为人父母所说的话，当成耳边风，不愿意遵守，我行我素。好，那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听我们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讲隔壁邻居的阿明、小王，你就不必去讲这些孩子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好了，不必讲啊，自己的孩子管教好是比较重要的啦。好，那同样的，我们的神不讲当时的世代到底什么罪恶，只有说世代，这个世代的罪恶太大，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对人的计划改变了。那用什么角度去凸显？用他的百姓，用神的选民在婚姻上背逆神这样子的角度去凸显当时世代的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怎么样？就随意挑选，然后把她娶来当作妻子，那个叫做末世神设立婚姻的神所立定的制度啊，神所立定的约定啊。好，随意挑选就是按照我的心意，按照我的喜爱，然后我去做我要的选择。那当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要去考虑到，那神在婚姻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神在婚姻上到底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诫呢？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从18节一直到25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在造了人之后，为人类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婚姻的制度。那这个就是我们选民要去注意的啊，神的儿女要去详细了解的啊。好，那我用现在婚姻的这个角度我们来做思考在当时神所设立的，为亚当夏娃所设立的这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好，我们请教一下请问亚当的主婚人是谁？好，你会说神，好，没有错。请问夏娃的主婚人是谁？好，我想答案也是一样，就是神。好，再想介绍人是谁，你也会讲就神啊。好，对。好，请问正道的人是谁？正婚的人是谁？好，你会发现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神都存在，神这个因素没有消失。好，男方女方主婚人、介绍人、正道的人、正婚的人、祝福的人都是神。好，那我们的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的神就是告诉我们说婚姻跟信仰不可以切割，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 那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呢，我们自动把它切割了，好像当时创世纪第六章，这个神第一次对以色列百姓以婚姻的俗例来毁灭当时的世代，因为我的孩子没有办法遵守我给他们的约定嘛，已经不愿意遵守我给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说，信仰归信仰啊，婚姻归婚姻啊，不要做连结啦，主要事先协商好，那么我们的婚姻不要因为信仰的缘故，那么大家彼此产生摩擦啦，婚前都可以谈的啦，你为什么要把它连结呢？好，那这个就是异端哦，我想这个叫异端，为什么？因为偏离这一本圣经神的真理啊。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婚姻跟信仰它是连体婴，它是一体的两面，好像一个铜板一个硬币，它绝对有它的两面，你不能够把这个硬币切割，然后说我可以使用这个硬币，是独立的不相干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好，所以在整个选民的婚姻的过程当中，好，那么我们第一要考量的是什么？是信仰到底一样不一样，在同样的信仰之内来选择我们婚姻的另外一半，那这个才是合理的啦。所谓合理就是符合圣经真理的规范啦。那你看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没有啊，他们是我们讲叫外貌协会嘛，为什么？因为看见人的女子美貌，还是着重在肉体当中的眼目的情欲的需要嘛。所以现在的青年我们也可以这样很轻松的讲了，女孩子要白富美嘛，那么男孩子呢要高富帅嘛，那没有达到这一些条件，有时候在整个婚姻的选择上，你就要跟他讲说，哎呀，他信仰很好，他信心很好，听不下去了，为什么？外貌条件不够优秀的。所以当时的百姓就是外貌协会，然后因为外貌的缘故，他们就把神的约定的真理抛弃掉了。所以圣经说，随意挑选啊，我管神你讲什么啊，讲是你讲，怎么做是我自己可以做决定的。那现在不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对婚姻，那么就是抱出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吗？抱出这样一种选择吗？要不然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有这么多真耶稣教的信徒，年轻的一辈去嫁娶外邦呢？不遵守主内联婚的道理呢？那选挑过来，选来当了妻子之后，你看第三节，我们的神怎么讲？我们的神就讲话了，说人属乎血气，这个血气就是。人所看重的是肉体的情欲的需要呢，他的原文是这样，中文叫血气的。人看重的是外貌的条件，人看重的是肉体情欲当中的需要，也许是眼目的情欲，也许是肉体的情欲，那么也许就是今生当中的那些成就能够带给他，就是说减少人生奋斗三十年，不必啦，哇，嫁给这个金龟婿。嫁给这个未来的先生啊，娶到这个有钱的太太，哇，外观条件很好，工作很好，外貌非常好，走到哪里都有影响力。那这个叫做属血气的，他已经不看信仰的条件，不看真理的吩咐，他已经不管神到底讲什么，反正按照我的需要，按照我的喜爱，按照我设立的条件，然后我就自作主张跟信仰切割了。所以神说，人属血气了。注重的是肉体的，注重的是内心里面的情欲。那神讲一句话，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就是说神已经定义要毁灭这个世代了。从他的儿女在婚姻上表现出来，让我们的神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怒气之后，那我们的神就说，那我不跟他们同在的，所以我要毁灭当属的世代。可是我们神命定我再让这个世代存活120年，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挪亚传义道传多久？传120年，根据是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唯一的根据的。那另外，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说挪亚传义道传120年，因为神命定 这个年代还可以存留120年。好，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他的儿女们的约定哦。那现在以色列百姓呢，在创世的时期就怎么样，就离弃神在婚姻上的约定了，不遵守了，然后看重自己本身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神说对我不忠实了，你们是诡诈的了，你们就背信了，弃义了，你们是违背我跟你们所约定的契约。然后呢，然后我们现在的人嫁娶外邦，还搞了一个叫婚姻布道。我也听过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说，这个也是带人来信耶稣的一个管道啊，婚姻布道啊，有什么不好吗？你看这本圣经，圣经我们的神从来就没有提过婚姻布道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是可行的，从来没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可以去看一看，完全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神不认同嫁娶外邦，所以当然没有所谓婚姻布道的管道存在啊，我们的神都是要嫁娶主内啊。所以我们从创世纪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了解说婚姻跟信仰它是连体婴，不能切割。当我们主内的青年在考虑婚姻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想到信仰，这是第一考虑因素。信仰一样再来讲，信仰不一样免谈。那这个我们做得到跟做不到呢？好，我再讲另外一个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好，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3章。好，在23章的11节到13节的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也把它念一遍。好，约书亚记23章11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好，你看23章之前的大标题，黑色的字眼写什么？叫约书亚的遗命，要死掉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他留下了遗嘱了。那么在约书亚他的遗嘱当中，有一段是跟以色列百姓婚姻相关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了，土地分配好了，进驻迦南地了。那可是他们没有把迦南七族完全都赶出去啊，所以约书亚就特别吩咐这一些以色列百姓说，请你们注意哦，这个稍微转去，就是说在婚姻的脚步上，你们如果这个什么叫失足的啦，不留意啊，不精心啊，不谨慎啊，稍微偏了一点点，我们知道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一开始只是一个一分两分一度两度的偏差，可是路一直走到最后呢，那可能相差几千里，或者说不定啊。所以约书亚他说，在12节说稍微转去哦，你们的态度，你们的观念，你们接受真理的教导，你们放松了，你们去走外邦的连线了，外邦人的婚姻连线了。那这个第十节，我们在这个第11节就看到说分外谨慎哦，也是分外谨慎哦，因为到底你们爱不爱神，那么从婚恋的树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如果稍微转去，那耶稣亚他讲了13节，我用原文的角度，那么读给大家当参考哦。他说你们要确实的知道哦，婚姻啊将会变成你们的网罗跟圈套，让你们陷入到罪恶里面，婚姻会成为是 刺你眼睛的那一根刺，是鞭打你肋上的那一根皮鞭，一直到你们在神所赏赐的这一块流奶与蜜的美好之地上灭亡。那婚姻不是一种喜悦吗？婚姻不是一种享受吗？婚姻不是一个值得大家高兴的事吗？可是我们的神透过耶稣也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婚姻变成是你们进入罪里面的一个圈套跟网罗啊。那婚姻呢？婚姻是变成刺你们眼睛的那一根刺啊。这个都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是鞭打你们肋上，让你们身体留下创伤的那一根鞭子啊。那古人说人生四大乐里面，洞房花烛夜是最好的喜乐啊。四大快乐当中，最少还有个洞房花烛夜啊，人生四大乐啊。那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跟外邦人联婚了，谁敢保证我结婚的这个对象他是完璧之身，他是童男处女，谁敢保证？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男女关系已经非常的混乱。那我要去娶了一个不是圣洁的对象，那洞房花烛夜我跟他发生了关系，那对你来讲，对的，他是我第一个了，也是我第一次了。可是以他来讲，用他的角度来看我们，你是我第十八个啊，因为不稀罕啊。你是我第三十二个，你知道吗？不稀罕啊。我问过的啦，人家他说他是圣洁的啦。我讲一个比较粗俗的话，卖公啊啦，现在是什么时代？没有得到你的身体之前，没有跟你进入婚姻之前，外观条件那么好，什么谎话我都可以讲的啦。那我们要进入这样子的圈套跟陷阱里面吗？让我们的灵性死亡吗？值得吗？所以你要考虑哦，真的要考虑清楚哦。那这个是在耶稣亚的时代所产生的啦。那嫁娶婚姻，嫁娶外邦，在婚姻上嫁娶外邦，以色列百姓亡国之后，他们现在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啦。那重建圣殿之后，他们又嫁娶外邦，所以神就借着以斯拉先知，文士以斯拉又传达了一个讯息。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十章，以斯拉记第九章跟第十章都是嫁娶外邦的经文的根据。你可以自己花时间去看一看我们的神对嫁娶外邦，我们的神他真理的记录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那嫁娶外邦有没有罪？在以斯拉记之前，神从来不说嫁娶外邦有罪，只有说灵命可能会死亡，只有说婚姻跟信仰不可切割，你这样做我会生气。好，那现在看第十章，以斯拉记第十章的第十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的，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好，十三节最后说，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嫁娶外邦现在在神整个律法的教导当中，我们的神说有罪，而且这个是大罪。罪不是我们去区分的啦，是神他界定的啦。不是我们的观念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啦，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犯大罪了吗？是啊，从神真理的角度来看，就是全部都犯了大罪啊，是有罪的啊。好，那最后呢，因为旧约圣经的启示末世要停止的，我们现在回到马拉基书第二章，在整个婚姻的进行上，我们的神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还是诡诈啦。所以这个婚姻的问题，从创世一直到旧约末世要停止之前，百姓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神告诉他们的嫁娶主内啦，还是按照他们的心理而行啦。所以这个情欲真的很可怕，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就是看你今生外貌的条件，我们喜爱的都是这些，真的可怕，在婚姻的树上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你看十二节， 马拉基书二章十二节，凡行这事的，就是说你如果要嫁娶外邦的，你要违背跟我们之间，神跟我们之间在婚姻上的约定，你要去嫁娶外邦的，你要行这件事情，十一节我们的神说，你这个是亵渎我的圣洁，甚至亵渎你们所这个圣地，我们说是亵养在信仰上我教导你们的圣洁，不单对神是一种触伤哦。好，那么在整个信仰真理的教导当中，那么也是一种毁损，也是一种破坏哦。好，亵渎神的圣洁。好，然后再来呢，十二节我们的神要讲哈，讲什么？他说要行这一件嫁娶外邦罪愆性的，无论何人呐、啊，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那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啊，就是这一些人啊，我们的神要从他的选民当中把他驱逐出去。好，那如果讲严重的啦，好，我们现在的角度的讲法啦，就是可以离开神选民的行列啦，叫除名啊。好，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这么做啦，好，没有这么做。好，那我们要着重的是什么？我们要着重的是无论何人这四个字。好，那无论何人呢，你看我们圣经就做了一个解释了。好，这个何人他的原文叫什么？他说他的原文是叫醒的，好，那么或者叫答应的。那什么叫做叫醒的？好，那么可能以我们现在角度的认知啊，那么可能就是介绍人啊，那么或者是什么证婚人啊，好，就是认同这一种婚姻的啦。好，告诉你说嫁娶外邦也不错啊，把他带来信耶稣就好啦，对不对？嫁娶族内也不见得一定幸福美满啊，你看教会，你看那一对不是吵吵闹闹吗？哦，那你看人家这一对嫁娶外邦，你看带来信耶稣，生活也得到神的祝福，孩子也非常优秀，你看现在是教会重要事工干部啊，带来信耶稣就好了啊，对不对？那嫁娶族内一定好吗？不见得啊。那换句话说，没有把婚姻的经营放在世上啊。好像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结婚之后，那是不是一定要过着美满幸福的一个日子，快乐的日子呢？婚姻要经营啊。那你不能够我婚姻不经营，然后我嫁娶族内产生了婚变，然后你把责任都推到真理教导不对啊，那是神不对咯。那这种讲法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这个叫醒的叫做介绍人啊，证婚人啊，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不是双方的家长啊，但是我会去帮忙的，因为我认同这样子的嫁娶外邦。所以我们的圣职会决议，如果嫁娶外邦的话，我们就没有证婚也没有祝福哦，纯粹正道分享婚姻的道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认同嫁娶外邦，所以我们不证婚不祝福，我们也不做外邦的介绍、哦、那么再来一个叫答应的、哦啊、什么叫答应的？答应的就是男女主角的监护人嘛，那就是主婚人嘛、哦、讲起来就是主婚人嘛、哦、就是双方的父母亲嘛、哦，如果双方的母亲也认同说、哦、没有关系啦，孩子就爱的要嫁娶外邦就让他去嘛、哦、甚至认同啦、啊哦、告诉他说、哦、没有关系啦，你去外面如果有认识的话、哦、如果真的条件很好，你很喜欢就带回来让爸爸妈妈认识一下啊、哦、我们会支持你的啦。那如果是这样答应的话，我们的神说、哦、那这一种人可以把他驱逐离开雅各的帐篷啊，神不要这一种人啊。在马拉基书这样子的婚姻教导之前，我们的神责备的都是男女主角双方当事人，讲到不要嫁娶哦，因为你嫁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哦，那个婚姻是圈套哦，这个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哦，都是对啊，我们讲未婚的这个两个人、啊、当事人去做教导的、哦、没有牵涉到另外其他的人、哦、 那我们的神在旧约圣经的末世，那么即将要停止之前呢，我们的神他把这个罪的连累的范围的层次扩大了，不是两个当事人去嫁娶外邦有罪了，现在不是只有这样，我们的神说在这一个嫁娶外邦的婚姻上，如果你附和，如果你同意，你愿意帮忙，甚至主婚人答应没有关系，我允许你可以去嫁娶外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连这些人都有罪。哇，那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那这个罪是严重到可以把他驱逐离开雅各的帐篷，因为是从雅各的帐篷当中把他剪除掉啊。所以当我们一个真耶稣教会的神的选民，主内的这个青年，那如果我们读到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记录，我们就要了解，了解什么？了解神在整个婚姻真理的教导当中有他相当的严厉性，因为婚姻是神圣的，那么也有相对的非常严重的惩罚性，在嫁娶外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世俗当中。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教会的青年，要尊重神，希望我们能够嫁娶主内，我们能够在主内联婚，我们也能够在主前完婚。因为这本圣经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的，请问大家，我们的神有没有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神最喜悦，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让我们的神得到喜悦。请问到底什么事情我们的神他会感觉到喜悦，而且是最喜悦？好，我们要引证的经文是约翰三书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现在把这个经文读过一遍。约翰三书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第四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好，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我们的神说，如果我的儿女，说心里存的真理，那么他的英文就是说，在真理当中有忠诚度，在神真理的教导当中，他对神的真理有忠诚度，就是我顺服，我接受，我愿意去遵行，所以我就按照真理来行。那圣经里面我们的神就表白他的心机了，他内心里面的声音呢、神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呀将来我回到天上的时候，我拿我设立的公司的董事长的名称让我们的神感觉到说，你看你的儿女在世界上成就这么大，那我们的神就喜乐啊，不是这些啊。不是说哎呀神啊，这一辈子你给我的这个能力才干，我在这个世界赚了8000亿美金啊，说我把这个成果奉献给神，神说我不是因为这样感觉到我内心里面会有喜乐啊，我的喜乐是什么？是请你按照我的真理来行。我们现在回归到主内联婚，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马拉基书第二章的11节跟12节之间的经文，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一生所做的事迹要能够蒙受天上真神的纪念，而将来当我们回到天上的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莫大的荣耀的赏赐，那我们一定要跟以色列百姓不一样。以色列百姓是行事心存诡诈，怀着诡诈，弯弯曲曲的，找尽各种理由要体贴自己肉体的需要，符合我生活当中我的舒适度。那他们觉得神如果这样的话，应当是非常贴心的神，可是事实上没有办法这样。所以我们要跟以色列百姓在整个 诡诈的事件上，那么有所分别。我们要进入心不诡诈，真理怎么教导，我就怎么去遵行。神说好，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喜乐。感谢神，我们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好，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